咱们今天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谁动了他的尸体》，作者毛凤林，由大凯为您播讲。南山职业学校虽然依山面水，但是关于学校的风水还是一直被认定为极阴之地。它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极阴之地呢？这主要归功于南山职校的邻居市人民医院。自从人民医院将停尸间改成停车场之后啊，过世的病人都由家属直接领走火化。但凡事都有例外，更何况这个经济大事呢，外地人口比较多，经常呢有一些暴毙的外地人，他们的尸体无奈停放在医院里。只是这也并非长久之计，最后市医院与没有什么名气，每年招生也不能达标的南山职业院校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把南山职校废弃的一座教师楼出租给财大气粗的市医院，寄放那些没有人领走的尸体。那当然了，对于此事知道的人是少之又少，但是王强跟陈志成正好是这少之又少当中的两分子。王强啊，是学校的体育委员，人高马大，性格也是大大咧咧，胆大不怕事儿。同是学生会的陈志成正是看中他这一点，就悄悄地用两包中华烟说服他，要他一起担任学校安全检查员的工作。我的个娘亲呐，你怎么不早说呀？咱们学校还有一个改造的临时停尸间吗？陈志成刚把这事告诉王强，王强就拿着手电筒兴奋地扯着他往那栋楼跑。哎呀，我正想着咱最近的生活缺少激情，学习缺少动力，哎，要找点刺激呢。嘘，你小声点。陈志成提醒王强，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外传，不然我就肯定会直接把我赶出学校。而且啊，也只是在昨天刚好有第一具尸体运进来而已。行，知道咱副校长这样也是迫于生活压力为学校创收，作为南山一份子，我肯定保密的，放心吧。王强拍着胸脯保证，他嘴里的副校长就是陈志成的舅舅。正是有这层关系，副校长才将安全检查员的工作交给了陈志成。只是陈志成心中明白，那个男人是不好使唤其他人，直接拿他这个侄子当义工来使了。正说着，王强的腿长，早先一步进到了那栋楼里。那尸体就停放在一楼靠最边上，与市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那个房间里。后来为了方便运送尸体啊，副校长还特意在这个墙上开了一道门洞，平时这扇门都锁着，直到需要的时候才会打开。陈志成小跑过去的时候，刚准备进去，王强已经拿着手电筒走了出来。他用手电筒晃了晃，照着陈志成的脸说，我说兄弟，你耍我吧，哪有什么尸体啊？谁说没有了，昨天刚送来一个被车撞死的，在医院放了一个星期就转到咱们这儿了。陈志成一边说一边拿着手电往那间房里照。他一看也呆住了，那间屋里摆放着几张整齐的不锈钢板床，但是这上头却空无一尸。哎，这怎么可能啊？昨天我帮他们开的门，我亲眼看见医院里的人运来尸体的。陈志成走了进去，又将这一目了然的房间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突然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吓得陈志成肩膀一缩，差点没坐地上去。兄弟，你可别告诉我那尸体自己跑了。王强嬉笑着说，站在他的身后还在开玩笑，如果真这样，那两包中华烟可不行啊，那至少得精装芙蓉王才够我这被吓的本钱。陈志成无语啊，他盯着被掀开的白色床单，心中也不由得思虑，那具尸体到底哪儿去了？第二天刚下课，王强就主动来找陈志成，要去这个旧教师楼一趟。原来啊，王强的学生证不见了，他白天除了旧教师楼哪里都去找遍了，但都没找到，所以啊，他估计学生证 肯定是丢在那间房里了。虽然我这人吧胆子比较大，但是那地方还是有点邪门，我一个人这不够胆呢。王强挠着后脑勺有些难为情地说。陈志成听了也只好答应他，只是他跟女朋友马上就有个约会，等他做完护花使者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王强给他打个电话，他说等不及，先过去旧教学楼等他。陈志成心里想啊，王强这人胆子真够大的，虽然昨天没见着尸体，但是那地方毕竟是放尸体的呀，对吧？这正常人心中多多少少应该有所顾忌，就他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直接奔着就去了。之前他不是说那地儿邪门，有点害怕呢吗？他在心里嘀咕着，刚下楼，在拐角的地方又接到王强的电话。王强说，现场啊，还是跟昨天晚上一样，尸体没见着，学生证也没见着，要他别来了。他正准备打道回府，一转身却差点撞上到人墙。拐角的地方正好是个死角，一没电灯，二没摄像头，三也是人烟稀少。陈志成这一撞算是把心给撞到嗓子眼了。对方身上披了一件黑色的大衣，站在他面前，而且让他惊讶的是，对方居然还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连衣的帽子遮住了对方的大半张脸，对方看上去像是竖立的黑影，一动也不动的。同学，你掉的东西。接着陈志成没见着对方嘴唇在动，也许是动了吧，他没看清。总之对方这句话像是一个字儿连着一个字儿的从脖子里滚出来似的，没带一丝感情，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腔调。谢谢啊。陈志成把东西接过来，模模糊糊的借着一点夜色看了一阵，发现居然是王强的学生证啊。他正准备再好好谢谢对方的时候，一抬眼又傻住了，刚刚那道黑影不知道去哪儿了。只有学生证上遗留的一丝寒气让陈志成全身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啊。刚刚王强才说没见着尸体，也没见着学生证，那刚刚送东西回来的这个是……哎，我这学生证从哪儿找到的呀？王强接过他的东西，好奇地问掉了魂一样的陈志成。陈志成把刚刚的事情说给他听，之后王强居然又拉着他直奔旧教学楼，他说要搞个清楚，就不信这尸体还会将失物归还呢。陈志成觉得不对，但王强已经当先冲了进去。接着他听见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他走过去就看见王强站在那张放尸体的床前，而手电筒就掉在他的脚下照着地面。陈志成慢慢走过去，强子，他叫王强的名字，而王强像是被人施展了定身法一样，微微张着嘴，瞪着双眼望着前面。他的前面就是昨晚他们看见的只有一张白色床单的不锈钢床，只是此时那张白色的被单正盖着一具尸体，而且有件黑色的连帽衣正从床上掉下来，直接拖到了地上。啊！陈志成倒抽一口凉气，这不就是刚刚送还学生证的那个人所穿的衣服吗？接着衣服掉到了地上，露出了一只微张着的苍白的手。王强似乎回过神来了，他看了陈志成一眼，然后平静地问他，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这具尸体在动啊？陈志成艰难地吞了口口水，摇着头。接着王强的双眼里面伪装的平静瞬间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满是惊恐啊。他指了指躺在不锈钢板上的尸体，牙齿都在上下打颤。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啊，我看见他动了。 陈志成听了之后一把拉住王强，然后两个人就像疯了一样，一边叫一边跑出旧教学楼。等跑到宿舍楼下，站在灯光之下，两个人似乎这才意识到各自的狼狈。王强扶着墙喘着气说：
真是吓死我了，你说这尸体会动吗？哎呀，肯定不是尸体，是不是有人想吓唬咱们呢？
陈志成瞪了王强一眼：你知道这不科学吧？啊，你又跑得比我更快。接着王强说了一句让陈志成想骂娘的话：
我操，咱手电筒跟学生证都掉那儿了。
这下子好了，我们算是三顾停尸房了。陈志成打死也不肯晚上去停尸房。王强见他脸色苍白，自己也着实吓得不轻，等白天中午吃完饭才跟陈志成去找学生证的。王强恢复了自己的本性，口无遮拦地说：
我说这刘备是三顾茅庐才请到诸葛亮，咱们这也算是三顾停尸房了呀。
陈志成的语气里全部都是愤慨：怎么着啊，你想他出山吗？
当然不想了，至少这大白天的咱们可以一睹他的真实面目吗？
陈志成一听恨不得拿块冻豆腐撞脑袋，当初他怎么就没想到王强还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呢？白天的停尸房比晚上要让人安心许多呀，只是比室外低好几度的温度还是让他们缩了缩脖子。特别是地上的清晰的脚印让陈志成心惊胆战，他们俩穿着鞋，杂乱的脚印中间清晰可见一道光脚丫子脚印，而多出来的第三个脚印的主人此时此刻正安静地躺在那个白色床单下面。王强把学生证跟手电筒捡了起来，陈志成扫了那些东西一眼，王强就将东西塞给他，然后自己蹑手蹑脚地走到尸体面前。接着他一抬手将白床单掀开一角，陈志成虽然害怕但是也凑上去，两个人都盯着眼前这个毫无生机的脸庞。那张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嘴唇泛白，脸上却是菜色的。王强指着只划破了一点眼角的尸体说：
喂，你不是说他出车祸死的吗？这看上去不像啊。
我怎么知道？
陈志成回给他一句话，接着邪门的一幕发生了。不知道从哪吹进来一阵怪风，把原本只打开了一个角的白色床单掀开了一大半呢。王强跟陈志成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对方肯定是被卷进了车轮底下了。因为看他的头部是完好无损的，可是从胸脯开始肋骨都一根根的断裂开了，有几根还倒插进了背部，肚皮上已经没有完整的皮肤了，只有血肉模糊的一片，隐隐约约的都能看见像蛇一样白胖的肠子在那些黑红的肉中间摆放着呀。而对方的胸膛显然做过处理了，可是里面的心脏、胃等器官明显移位了，与血管交织成一团。
哎呀，对不起啊。
王强突然毕恭毕敬地对尸体说，接着他急忙把白色床单盖好。
你昨晚见到的还学生证的人是他不？
我他妈哪记得呀，那天那么黑，对方又全身罩着黑衣服。
陈志成望着眼前的饭盒是一点胃口也没有了，倒是王强吃得心安理得，一点反胃的倾向都没有。
我说志成啊，今天晚上咱们巡逻的时候再去那儿看看呗，看看那尸体会不会一到晚上就动弹呢。你有毛病吧？
陈志成正想着要向舅舅辞掉这个安全检查员的工作，这王强竟然乐在其中，还偏偏要把这事儿弄清楚。
你不陪我去，我就找别人陪我去，到时候别说我把南山有停尸房的事儿公布天下。
王强这人虽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是非常擅长抓人小辫子，让陈志成啊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我说兄弟啊，你属猫的吗？这么好奇吗？
陈志成没好气地说： 到时候尸体动了，别像上次一样跟个孙子似的，吓得动都不敢动。
行，这次哥呀绝对不看着你，成不？
正在这个时候，副校长打电话过来。陈志成接了电话，刚聊几句脸色就变了。王强等他一放下电话就问他，
你怎么了？看你这脸色就跟撞了鬼似的。
我舅舅说尸体昨天被人领走了。
那咱们刚刚见到的尸体是谁的？
你他妈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
许志成说完，暗暗隐隐作痛的额头。
我舅舅说暂时也没有新的尸体送过来，要我们呢不要去那边巡逻了。
有个女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仅可以缓解寂寞，关键时刻还能拉过来当挡箭牌呀。今天晚上陈志成的女朋友心情大好，要出去血拼。一般这种情况之下，陈志成会拿王强当借口，说是要陪兄弟，但是王强却说今晚要去停尸房。在荷包出血跟心脏停跳的选择题面前，陈志成自然选择当这个劳力了，陪女朋友去逛街。可是逛到一半，陈志成就招架不住女朋友进店就进，见衣服就试的狂热。正想脚底抹油呢，王强的电话打来了。刚开始的时候，陈志成还庆幸王强这电话打得及时，但是没想到刚接电话就听见王强在电话里哆哆嗦嗦地告诉他尸体又不见了。
什么？尸体又不见了？这
本来王强独身一人又去了停尸间，到了门口，他一个人心里有些没底，正想要解个小手呢，就直奔厕所了。但是呢，在临走之前，他特意用手电筒照了一下屋内，他看见平坦的不锈钢板床上有一张床上有拱起，在白色的床单之下明显是停放着一具尸体的。只是没想到等他从洗手间回来之后再去看看，原本明明放了尸体的床上只有一张白色的床单了。这下子王强是真的慌了，他小姐并没跑多远，这来回不过两分钟嘛。而且如果有人回宿舍那边，肯定得经过他这儿，因为他就在必经路边解决了生理问题嘛。但是你别说人影了，鬼影子都没一个人从这出口出去。可是他刚转头去看，那尸体就已经不在床上了。也就是说，这尸体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出现到消失。这下子王强真的不知所措呀，就给陈志成打了一通电话。陈志成硬着头皮来到了停尸间，却没有看见王强的人影，再打他的电话却是无法接通。他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啊，就沿路回来。刚离开学校楼几步远，又听见身后有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在夜里听来显得十分清晰。
喂，是不是强子？
陈志成出来的匆忙，没带手电筒。借着夜色，他只看见有个人影正在往停尸房内走过去。不过那道黑色的影子走得似乎挺吃力的，慢慢吞吞，一步一步地往前挪。陈志成都几乎没发现他在动。于是他赶紧走过去，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喂，强子。可是这一拍下去，手中的触感就让陈志成后悔了。那肩膀太凉太硬，这王强虽然是运动型的男生，但是肌肉的触感跟着硬邦邦的感觉，这完全可是两码事啊。前面的那个人并没回头，只是顺着他拍的方向往墙边靠去。陈志成一到对方的身旁，这才发现对方居然闭着眼。更主要的是，对方的脸他并不陌生，就是白天跟王强见到的那具尸体呀。现在这具尸体就站在他的面前，虽然闭着眼睛，但刚刚他就是自己走到这里来的。陈志成的大脑一片空白， 同时他又闪过无数的可能，马上跑，或者不管对方是不是死人，先把对方撂倒再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决定，就听见哗啦的声响了，接着有些东西掉了下来，落在了他的脚上，也是凉丝丝的，潮湿而又粘稠。陈志成顺着声音往下看，就看见那具尸体被车轮碾碎后的内脏掉了一地呀。接着他又听见怪异的声音了，从尸体的头部传来，那是一种如同蟒蛇吐信子的那种动静。嘶嘶的声响过后，他面前的尸体眼皮抖了一阵子，然后慢慢的睁开了。早已没有瞳孔的眼仁只有一片灰白，虽然没有灯光，但是从窗外透进来的灯光还是让那张尸体的脸清晰可见，而他正望着陈志成呢。陈志成在条件反射之下，居然将对方狠狠地用手做刀劈了过去，那尸体马上软绵绵地倒向了一边，借此机会他几乎是脚不沾地地往灯亮的方向跑。等他跑到了灯光之下，正想喘口气，就看见副校长，也就是他舅舅，满带笑容地走了过来。舅舅，尸体停尸间呢？他语无伦次，但是副校长只是微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果然是我侄子，胆子够大的。是什么呀？陈志成没反应过来，副校长语重心长地说，哎呀，咱们南山职业学校之所以招生总是不达标，主要是因为学校每年的工作安排都无法到位。在市医院提出租停尸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推销学校的妙招啊。正说着，那具尸体慢慢地向他们走了过来，那掉在地上的肠子拖了一地，但是尸体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他们挪动着。陈志成正想跑，但是却听见副校长说，南山职校的主要专业是电子植入，这门课程虽然是偏门，但是你看看，如果使用得当，在死去的人身上，只要身体上基本有一些健全的肉或者说骨骼，在他们的体内植入仿生电子系统，他们就可以移动了。哎，就相当于给他们输入了一个只听从植入者命令的大脑啊。什么？陈志成注视着侃侃而谈的舅舅，如同望着一个陌生人。原来副校长从一开始就利用那具尸体在做实验，而他跟王强也不幸成为了实验品的一项测试环节。这个结果让陈志成对南山失望至极。就在南山开始为那项新技术成为择校新宠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离开了。而王强呢，最近总是很嗜睡，陈志成在走之前准备向他告别，但是他拍了拍王强的肩膀，心里突然凉了半截。虽然躺在床上的人是王强，但是陈志成肯定对方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一丝属于人的温度。陈志成想起来了，发现真相的那天晚上，王强并没回宿舍。越是胆大的人越容易被吓破胆，这句话是听谁说的？陈志成的脑海里冒出了这句话。而这个时候，嘶嘶声从王强的体内传来，他的眼皮急剧地抖动了一阵之后突然睁开了。陈志成望着他，他也分不清此时在他面前的是王强，还是一具会动的尸体，还是被电子植入操纵的人偶。只是王强面对疑惑的他诡异地笑了。好了，这个叫做谁动了他的尸体的故事演播完毕，作者毛凤林，由大凯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